《胜利的生活》系列七，作者安德烈·沃麦克。他祝福的话语，他祝福的真实启示是基督得胜生活的关键。神的话语常把自己称为种子。在新约全书中，希腊语 sperma， 被译为种子，共有44节经文。我们的英文单词 sperm 就是从这个词生出来的。为了孕育和产生你所需要的奇迹，你必须先把神的话语像种子一样种在你心里。不先种下种子，就不能受孕。只有一个处女出生，生子，你的奇迹不会是第二个。我经常遇见一些基督徒，他们祷告并相信神会介入他们的生命，但对结果仍感到沮丧。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怀孕的种子，只是不知道神的话语。在马可福音四章，主教导了三个比喻，说明道与神的国如同天然的种子与收成。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人的故事，是开启神一切话语的钥匙。马可福音四章13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真理，耶稣说，我们就不会明白其他的比喻。在这些比喻中有许多改变生命的真理，但要从这个教导中得到完全的益处，必须了解一个事实。主把他的话语比喻为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的制度。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欺骗或操纵几乎所有男人创造的系统。法律制度可以打，让有罪的人自由。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被打败，那些没有真正学习过相关知识的学生会被淘汰。但是你不能改变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如果一个农民等到看到邻居收割庄稼后才播种，会怎么样呢？无论他多么诚恳，也无论他有什么理由不按时播种，他都不会在一夜之间收获一粒种子，一粒种子。播种和收获的法则不可违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选择把他话语的工作方式比作一粒种子。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发芽的过程，需要时间，无法避免。在第二个比喻中，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在26-29节说，神的国也是这样，好像人把种撒在地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因为地生五谷，先长苗，后长穗，再长满五谷，结了果子，他就立刻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种子就是神的话，14节。地就是我们的心，15节。我们的心是神所造的，当他的话语栽种在我们心里时，就结出果子来，就像一粒种子必须长时间留在地里发芽一样，上帝的话语也必须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你在你的花园里种下一粒种子，然后每天早上把它挖出来，看看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会发生什么呢？它会死去，也不会结出果实。你必须有信心，相信这颗种子正在做上帝创造它要做的事情。有些人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一两天，但如果他们不能马上看到果实，他们就会用言语和行动来挖掘种子，想知道为什么没成功。你得把它埋在地下一段时间，然后也有不同的成长阶段。马可福音4章28节说，先长苗，后长穗，再长满五谷，结了果子，他就立刻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很多人心急，想要绕开生长周期，马上收割。事实上，我不得不告诉人们，他们相信上帝所做的事情不会发生，不是因为信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一个完整的玉米穗儿马上出现。例如，我们查理斯圣经学院的一个学生来找我，他从来没有工作，一直在精神病院，一直靠福利生活。当他听到有关繁荣和愿景的教导时，他开始梦想远大。他有一个计划，要买一个旧旅馆并进行翻新，总费用将超过400万美元。这真是个宏伟的计划，我称赞他在做梦，并告诉他要继续做梦。然后我告诉他，这可能对他来说没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毛钱。你必须先有。你可能觉得不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中了彩票，有可能，但那不是上帝。神的国是按律法运行的，就像管理种子结果的律法一样。 上帝不会给你完整的玉米穗儿，除非你先种下一粒，否则你很难看到完整的玉米。这就是上帝王国的运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神最好的一面在他们生命中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既然上帝爱他们，无论他们是否让种子的奇迹发生，神都会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看看耶稣把这些种子的原则交给门徒之后发生了什么。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说，当天晚上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是在考验他们。神的话语的原则作为种子教导他们的当天，他就赐给他们一粒种子。他说，我们到那边去吧。他没说让我们走到半路淹死。门徒们从造物主的口中得到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给了他们掌管创造物的一个权柄。发生了什么？两个小时的旅程变成了一场争夺门徒生命的战斗。他们没有使用上帝赐给他们的种子，而是做了他们在自然界所能做的一切，然后被上帝赶出去。他们在第三十八节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吧。这不是一个基建巡洋舰，机舱巡洋舰。耶稣在一艘敞着的船上，船上装满了水，三十七节，在他的四周晃动，他很清楚他们的困境，但还是想睡觉。他们想让耶稣拿起一个桶，然后去划船或者做些什么。耶稣是如何回应的？他没有，他有没有道歉说对不起，我真的太累了？没有，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呢？第四十节，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平息风暴。如果他们是凭着信心而不是惧怕来行动的话，这正是他们所能做的。主完成了他的工作，把他话语的种子赐给他们。他们的工作是把那种子取出来，让它发挥作用。相反，他们怀疑耶稣对他们的爱，认为他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同样，他们也常常向主抱怨，你不爱我吗？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使我兴盛呢？神已经尽了他的本分，他已经把话语赐给我们。比如主没有直接给我们钱，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主耶和华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到财富，能力就在他的应许，他的话语中。当我们将这些应许种在心里，神话语的真理就会发芽，兴旺发达就会来到。治疗也是这样的，有许多经文表明神的话语是我们所有肉体的健康。这里有两个，因为寻得的人，这些就是生命，他们的肉体都是健康。箴言书四章二十二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是的，一个人可以得到医治，而不需要将神的话语植入他们的心里。他是借着别人的祷告和医治的恩赐而来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但不是上帝最好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太骄傲而不寻求帮助，但是得医治的正确方法是接受神医治的应许，将这些应许种在我们心里，直到这些应许释放出赐生命的大能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播种和收获的法则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在运作。如果我们将上帝的话语种在心里，让种子发芽，让植物成熟，我们就会收获丰收的果实，那是上帝的旨意。我无法告诉你知道神的话语，而且你种下他话语的种子是多么的重要，早在你需要收获的果实之前，就在你的心里。它可能意味着繁荣与贫穷的区别，甚至是生与死的区别。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每年都在 CBC 教新生的第一堂课。我的教学系列可靠的基础会帮助你明白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的大能和重要性，它会帮助你超越感情用事，基于情感的思考。很多人误以为是信仰，它不是关于你的感觉，而是关于你心中所种下的种子，并最终结出果实。这是领受神应许的基础。所以让今年成为你的个人圣经年，为自己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本书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